All right, we'll begin, start the proceedings for the afternoon, the discussion panel. And I will introduce the four panelists in sequence all at once, and then they'll talk in turn and follow the order that's probably a lot of you have. I don't know, some kind of program. So,
我们开始今天下午的这个讨论，然后呢，要逐一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报告人，让他们一会儿讲的时候按照这个介绍的顺序。So
first, Neil Diamond. Neil Diamon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Asian Law and Society at Dickinson College.
那个第一位介绍的是这个Neil Diamond 教授，他是这个Dickinson学院的亚洲法律和社会教授。
He does research on law and society in Asia,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hina, patriotism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nd public health.
他的研究呢，主要是在这个亚洲的法律和社会，那个还有就是居民关系，在中国的居民关系，从比较的角度来研究爱国主义，以及最近的关注点是这个公共卫生。
Some 10 years ago, he published a book which has the beginning title, Revolutionizing the Family. I'll leave off the subtitle, which was based on fantastic research and analysis. It's a great book. I was extremely impressed by it. I heard him talk about it and then saw the book. And
10年前的时候，那个Diamond教授发表了他的一个专著，就是这个家庭的革命。那么当时这个听说了这本书，并且阅读了这本书，印象非常深刻。And
more recently, a book with the beginning title "Embattled Glory," about military, patriotic family relations. I think I haven't read it, but just recently out.
最近新出版的一本书是这个关于这个退伍兵的，叫做这个Embattled Glory. Do you have a better Chinese translation for that?
No. I can't translate embattled. No word for it.
And
那个这本书还没有看到，因为刚出来，但是很期待看到。And
next, Nicholas Hausen, who is professor of law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第二位要介绍的是郝山教授，是那个西根大学法学院的教授。
He spent years time at studying at Fudan University after his undergraduate experience, and then later at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time doing, I understand,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Qing period, and the second time Chinese law in the Qing.
那个郝山教授在大学毕业之后，在哥伦比亚，在本科毕业之后呢，去这个复旦学习了几年，后来又去北大来进修。当时呢，大概第一个题目做的是关于这个中国文学，第二个呢，清末文学，然后后来是做这个中国法律。
And he's the recipient of prizes, which I won't bother to list, takes too long, but a very prize-receiving fellow here. And next, Wu Yiqing. Is that right? Is he next on the list? Yeah. Oh, are you the is Wang Zhen the third? I don't think so. Nope. You have a different list, I guess.
Oh, okay.
Doesn't matter to me, but... So I will continue with Wu Yiqing, who is an anthropologist trained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specializ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and culture, and is now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吴一庆教授呢是这个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系毕业，那么他所研究的是当代中国政治与文化，现在是在多伦多大学做助理教授。He
wa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for a while, and we were extremely stimulated by his presence and his ideas and his thought, a very original and impressive thinker. And the fourth on the panel, Professor Wang Zhang, who is a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women's studies and associate scientist of 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Women and Gender here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第四位呢是这个王正教授，是这个妇女研究的教授和这个社会性别研究所的研究员。
Professor Wang Zhang, I think, has the special distinction of being a national treasure in two countries. She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ideas of feminism using her comparative experience in this country, and she's, I think, a pioneer and a great supporter of women's studies and gender studies in China, and is an enormous contributor to both societies, as I understand it.
那么我理解的是王正老师可以说的是中美两国的国宝，他在美国的话呢，用这个女权主义的思想，从这个比较的角度来这个做出贡献。那么在中国的话呢，对于这个社会性别教育研究的这个推进都有巨大的贡献，所以从这角度来讲，对两个社会都是那个意义非凡。
So an expression of that is the fact she's the director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hina Gender Studies Project, and she's founder and co-director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Fudan Joint Committee on Gender Studies.
所以她是这个中美这中密复旦密西根大学联合社会性别所的这个主任，然后。
At Fudan? She knows. Joint Institute for Gender Studies at Fudan?
Yeah. 而且在那个复旦大学的话，有一个这个联办社会性别研究所，那么她是这个创始人。
And I wouldn't be able to list all her publications, but I do want to say that her book in English on the aspects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with the title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s a profoundly important book,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book from my point of view on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she has done lots of other stuff, both in English and Chinese.
那么王老师的王教授的著作非常的繁多，我不一一列举，我就想提一下的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英语著作，就是研究五四运动时期妇女在启蒙运动当中的作用。那么我认为这个是对于这个五四运动的一个贡献非常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当然他还就是用中英文有很多其他的著述。
So I'll leave the introductions there and let them speak in sequence, and then I guess we will, Fran, do we go straight into a discussion or do we have a break? Depends on the time. Okay.
那么我的介绍到此为止，然后请这个各位报告人呢依次发言，可能到最后的时候根据这个时间来决定是不是我们就自然的进入这个讨论。
那么，Neil，斯大林到底是谁呢？开玩笑，I'm just going to speak in Chinese at the beginning. 我就首先用中文讲，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郝山，郝建秀的郝，山水的山，我是在密西根大学法学院的当教授，那么向大家向我们那些。 国内来的一些档案馆的同事们，表示热烈欢迎。我呢，跟上海的档案馆也好，国家的全国性的一些档案馆也好，都觉得有缘分，甚至于有感情。为什么呢？我的外公嘛，是在上海，从1920年一直到解放。 解放之后就去香港了，那么我呢是83年在复旦读研究生，那个时候去上海，我们家呢都很想知道我们这个外公我母亲在上海出生，他们那些家呢房子到底在哪里呢？ 那么刚到了上海，这就是那个寻根的现象。我们都在想怎么找到这些房子，到最后呢，还是通过那个刚刚开放的上海档案馆帮助我们找到三个房子，一个在太原路，一个在武康路，一个在我们说过大西路，现在叫做延安西路。那么这个是等于是我们私人，是我们家里的事情。后来呢，我去复旦，在北大，最近我也在华东政法大学也待过，经常利用上海、北京其他地方的一些档案馆，帮助我们做我们那个学术方面的一些工作。最近嘛，我是2008年在上海待过半年。当时做两个研究项目，一个是对中国对上海法院的一些有关公司法的案子判决书，这个呢，我觉得上海档案馆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都是那个当代的一些案子。同时我也在研究中国的公司法，中国的公司史。那么这个呢，当然要提到什么盛宣怀啊、李鸿章他们那些官督上班的一些大企业。那么这些题目这些内容不得不去上海档案馆或者其他的一些档案馆帮助我们搞我们那些学术方面的，所以我还是非常感谢我们各位来的同事们帮助我们做我们这些研究，不用说我们那个寻根的一些活动。那么我现在要开始讲英文，我看到这个时间也不多呢，所以我可能要讲的比较快。李旭能帮我translate very quickly.
Okay, I'll try.
As I've just said in Chinese, I won't say everything I said in Chinese, but I know that time is limited, so I'll speak in a very abbreviated and concentrated way. Our panel is about other disciplines, other I think than history.How we use archives.
我们这一个小组的话呢，主要是讨论说这种对于档案研究的其他学科的应用。那么其他就是指说在历史学科以外的。
So because of the time constraints, I won't speak about some of the marvelous progress we've seen in Shanghai, in Beijing, in various archives, including wonderful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digitalization.Increasing relative openness of the archives, and then the fantastic service that is provided to scholars, both from inside China and from foreign lands.
那由于时间关系的话呢，我想就不再去讲说那个可能以前已经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就是这个在这个中国上海呀、以及中国各地这个档案的做出的巨大进步，尤其是在这个技术进步方面呢、数字化方面，以及这个日益增加的相对开放档案开放的情况，以及这个对于中外学者的非常好的服务。
But instead, I thought I would just tell you what legal scholars find attractive and useful about archives in China.
那么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从这个法律学者的角度来讲，我们认为在中国档案当中什么是特别有吸引力的。
There are several kinds of materials legal scholar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first kind of materials are substantive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case judgments, case opinions.
那么那个第一层的这样的材料，第一类这样的材料呢，就是这个法律法规，以及这个案例裁决。
And I don't think we need to speak about those materials in the context of an archive, at least for contemporary materials.
不用谈到那种材料，都是当代的 ，right? That's what I'm saying.
Okay.
But an archive will contain wonderful materials for us with respect to substantive regulation and case decis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past. And that's everything from the middle and late Qing Dynasty all the way into the Provisional Republic, the Beiyang government, the KMT, the Kuomintang period, right up into, obviously, after the revolution and really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re's another area of materials which are very useful for us, which are legal materials that come from the liberated areas, the Chinese Soviets in Jiangxi and in Yan'an, etc.
那么当然就是说很多这些法律法规这些文件或者案例裁决的话都是储藏在像比如说政府机构这些但是在这个档案这个里面的话确实有一些很好的材料关于是这个就是我们现代以前当代以前的时期的比如说清时期的上海呀还有外租界时期的上海这个民国的北洋政府时期的还有在这个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个日据时期以及 这个还有解放区时期，就是这个苏维埃那个时期的，还有这个就是建国早期四九年到六六年之间，谢谢。
For instance, in my own research on how the corporate law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China, the materials we find in Chinese archives in Beijing, in Nanjing, and in Shanghai have proven invaluable.
那么比如说我所研究的这个企业法，我在北京、南京、上海档案所发现的这些材料的话，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There's a second order of materials which are very important for us, which cohere around the idea of law writings, whether those are legal journals or even newspaper reports or newspaper commentary, and these slide into more of what Neil, I think, is very concerned about, which are political and policy discussions from the 20s, the 30s, and, of course,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Mm-hmm. 另外第二层就是第二类这种材料的话呢，就是关于与法律有关的一些这个书面材料出版物，比如说杂志啊、报纸啊，或者有一些是关于这个评论，就是像刚才这个 Diamond 教授讲到的说，有这种政治敏感性的这样的一些评论，比如其实在这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甚至晚清的时候。
And just as an example, I think you may have been provided a copy of this article by Li Xiuqing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which is entitled Wu Jingxiong Zai Ni Xiegen Da Xue Fa Xue Yuan. Wu Jingxiong is one of our graduates, and we're very proud of him. But we had to find wonderful information about the Dongwu Bijiao Fa Xue Yuan, the Suzhou Comparative Law School, in the archives, in the Shanghai archives, to really make the piece terrific. So this is a good example of that kind of material that we're looking for.
比如说这儿有一个例子，就是在这个华东师大华东政法大学的这个李秀清教授，他写了一个就是说吴京雄在密西根大学法学院，吴京雄是那个密西根大学法学院毕业的法学界非常在这个民国时期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但是对于这篇就是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呢，关于说这个东吴大学法学院呢什么这些材料的话，我们要从我们是从上海档案馆中获得才能够 写出这篇文章，所以就说从此可见，说我们所感兴趣的和寻找的一些档案材料什么样。
And people love to write about Yang Naiwu and Xiao Baicai, so that's also very important. Yang Naiwu, Xiao Baicai,
知道吗？嗯，还不用放了。
So there's a third order and then a fourth order, and I want to be very quick. The third order of materials pertain to the coercive aspects of the legal system. That really means the police system, the criminal law system. Wakeman was very well known in 1990 when he visited Shanghai and spent, I think, 6 months or a year in the archives doing that great book. Brian Goodman's work is related from the 80s. This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archives for legal scholars.
第三类材料的话呢，是这个就是跟这个法律系统的这个强制性有关系的，就是关于这个警察啊，还有就是监狱方面的这些档案材料。那么就是有两位学者，就是 Frederick Wickman 还有这个 Brian Goodman 他们的就是他们对于这个上海的这个方面的这个研究，都是在这个档案当中工作了大概4个月到1年的时间。
And the fourth order of materials are materials related to large enterprises, such as I said before, Li Hongzhang and the Zhao Shangju, Sheng Xuanhuai and the Tongshang Yinhang, 等等。
那么第四类材料的话就是关于一些大企业的，就是刚才在讲的这个，就是那个中国老师应该都听到了。对对。
And of course, stock market developments, for instance, in Shanghai, but 这不用翻。 Just to conclude, I don't want to give you a recipe of our desires as foreign or Chinese scholars with respect to how the archives could become better, more open. I think some of that's been surfaced already, but I want to make two points in conclusion.
那么就说我作为这个研究中国问题的这种西方学者呢，就是我不想再讲说这个档案工作怎么开放这些问题，那么已经谈过了，但是呢，我想有两点我是要提一下。
The first, Didian, is seems very important, and we just had a discussion with one of your delegation members about it. It's the hope that Chinese archives can increasingly collect private materials. Those of us who know how China works, have tried to do research in China, understand that there are masses of materials kept in a private family system. Very rarely are they immediately thrown out to the archives. I have an example, something that we used for the Wu Jingxiong piece, which is his copy of Voltaire's Candide. And it has some very personal annotations, which helped us understand parts of his mindset and his ideas of law and society. But this comes from someone's personal collection. It's impossible to find in an archive. And that's sad, I think.
那么我想提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就是说希望这个档案馆能够加大对于这个私人收藏的这个获取，因为就是说我们知道在这个，尤其比如说在这个，就是说在私人就是比如家庭当中的话，他们会有很多的这个收藏。那么这些的话呢，就是非常大量的，但是呢是这个我们从这个档案馆当中是获得不到的。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做吴敬雄的这个研究的时候，就他找到一本他个人收藏的伏尔泰的这个候选人，肯定，真诚，我觉得，OK，就是他收藏的一本的这样的一本书。那么这个对于我们对他的这个一些个人经历和见解的了解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是从个人收藏当中获得的，就是。
When you're doing legal research, you often are looking for certain kinds of cases. They're often cataloged incorrectly, not because the archives have done anything wrong, but often because the judges hearing the cases don't really understand what the cases are about. And that happens in America, it happens in China. And I don't really know how to frame this suggestion, but if there's a way for people who use the archives to actually help in annotation, for instance, if I could look through cases from the 30s in the Shanghai archives or in the Beijing archives, and I had some method to note for future users of the archive and the archive officials themselves what the case is really about and what might be a good cross-referencing identification. That strikes me as certainly in the kind of research we do is terribly important.
Actually, this is mentioned in the morning by Mr. Yan about the cataloging based on more disciplinarily informed research findings, things like that. Expert involved. Yeah.
That's right. So, our eyes informing the
cataloging. Yeah. 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说，比如我在这个做这个法律方面案例研究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档案当中的这个编目是错的。但这并不是说这个是这个档案工作人员的问题，而是说甚至来这个做裁决的这个法官本人，他都不太了解说这个案例到底是关于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如果可以使得就是这个领域的一些人专家来，参与到这个编目工作当中，或者就是来做这个编目注解。比如说像我的话，可以参加，比如有这关于1930年代时期的一些这个法律案例的话，那么。 这个时候呢可以增加一些注释，为这个未来的使用者或者是说甚至这个官员来讲说这样的一些案例是怎么用的，他们是实际关于什么的这样。那么我就说这个早晨的严先生的时候讲说这个学者对于编目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够有这个学术研究的一些参考被借鉴进来，这个是蛮一致的。
那我说完了，感谢大家，感谢李旭。
Thank you, that's all.
Just help.
怎么样？您看
？OK。好的，那个 ，OK。We'll have this system set up. Just.
So my presenta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Li Xu, and she put it on PPT. So I'm going to deliver it in Chinese, and English speakers, please just look at all the slides, because I want to get a tone right. 那我今天呢就用中文讲吧，因为李旭已经帮我把英文翻译都翻出来了。首先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感谢上海市档案馆的出色的服务。我在过去十年里的学术成果呢主要是基于对上海市档案馆开放材料的利用。对上海市民政局和上海市妇联开放档案的比较系统的阅读呢，是我写出了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上海基层社会的重新组织和改造的几篇学术论文。其中一篇论文在2006年呢获得了伯克夏国际女史学家学会的最佳论文奖。迄今为止呢我是唯一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获得这个奖项。我今天提这个论文奖不是为了炫耀我的成就，而是为了与上海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分享这份荣誉。因为呢没有你们开创的开放的具有高度专业水准的舒适便利的档案研究环境，就不可能有我这份学术成果，非常感谢。但是我本来是有可能获得一个史学专著奖的，而不仅仅是一个论文奖从1995年开始呢我就在上海做49年以后上海城市改造的历史研究课题。除了在上海市档案馆阅卷，我还做了深入访谈和对街道理念的调查研究。2001年我在上海市卢湾区档案馆查阅街道理论工作的档案，受到了该档案馆资料员的热情的接待。那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呢显然是非常高兴有学者来关注这些从来无人问津的街道理论档案材料因为我们在那呢就是非常辛苦的看了一个多月的档案。我的视力呢也因为那个纸张的劣质和字迹的模糊的而大大下降了。因为我们知道建国初期的时候我们中国政府尤其是区级政府工作条件是非常非常差的。不少的会议记录呢它用的纸啊跟当时的手纸差不多，发黄的发灰的，上面的圆珠笔的痕迹呢也已经模糊了，钢笔的字体的也已经模糊了就像今天上午那个帕讲的，对我们研究人员来说呢这个档案材料本身的这个物质基础对我来说是很有兴趣的，因为呢这就是一个物质文化的展现，将来有一天可能有什么人可以做一个档案研究，就是看49年以后共产党的各级政府在各个时期用的会议记录的纸是怎么样的，也可以成为历史研究课题那个纸的质量是非常差，但是呢这个对我们这研究人员呢就感受就很复杂，你就看到他在那么破的纸上在做那么认真的工作。还有时候刚才跟尼尔也讲到还看到有的纸呢就是用一些 纸的反面就是一些表格啊，统计表格，统计表格没有用，没有印了，没有用完，统计表格反面的在用这些纸。然后呢，你一翻过来一看，呀，这统计表格也非常有意思啊。统计表格有的统计啊，阴沟桶上面放消毒药水，要居委会要去统计有多少阴沟桶是放了药水的，还有的统计是统计街道里面的小孩啊，5、6岁以上的小孩入学率是多少，这些都是在这个会议记录的后面，就是非纸利用的啊。那么当时呢，就觉得能看这些材料呢是非常兴奋啊，因为看到了基层社会啊，在最基层的中国共产党政权最基层的这个政府在怎么来做基层社会的改造的。当然眼睛看得非常累，眼睛视觉都不行了，都模糊了啊。那么但就在我呢快要结束了这个阅卷的时候呢，当时的档案馆馆长，卢湾区档案馆馆长啊进来了，没收了我抄录了一个多月的笔记本和复印的材料。理由呢是说，这一大堆材料我正好在登记哪些，我看了一大堆，这一大堆材料里面呢有一些是当时还没有开放的，所以呢不行，你这个东西要拿走啊。那么这样一来呢，他当时这个是2001年啊，你要你那个还是1993年是吧？我这个是2001年了啊，他还是那个阶级斗争的意识很强啊，进来一看就是满脸的阶级斗争，就很疑惑，看着你好像不知道要干什么一样，那后来呢，那么这个呢就使我的研究计划严重受挫，所以后来我只能用市档馆看的材料写了几篇论文。那么我本来计划的呢，就是关于49年以后上海街道理论变化的一部社会史专著，就此搁浅，再也没有捡起来过啊。所以我这儿是强调呢，历史学者的成就与失败，都与我们档案研究能否顺利进行而密切相关。这个跟尼尔刚才讲的呢是完全一样的意思，我们两个一点都没有沟通过，后来一看，哎，他讲的跟我的要想表达的意思，我们的经历都是相似啊。那么做49年以后的历史研究，在国内的史学界我们现在叫它是国史研究，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研究，史学界的行话啊。那么做国史研究如此艰难，为什么我们这些学者还在坚持做？仅仅是为了获个学术奖吗？当然不是，任何奖励都不值得我们所付出的艰辛的努力，完全不值啊！就我个人来说，做新中国历史的研究，不仅是出于研究历史奥秘的学术兴趣，也是出于一个学者的责任感啊。刚才啊，尼尔已经从一个美国学者的角度来讲了他为什么要坚持做这样一份研究，那我也可以从一个中国学者的角度来谈。我们都知道20世纪下半叶的冷战格局啊，使得西方世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30年的了解呢是极其有限的。西方世界的大众传媒是把红色中国妖魔化的，而有诚意做深入研究的学者，西方学者呢，当时呢是苦于缺乏了解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条件大大改善了，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对学术研究的障碍依然存在。就像尼尔举的例子和我上面的小例子说明的，国史研究跟49年前的历史研究不一样，跟清代研究更不一样。国史研究还有不少的禁区和障碍，其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迄今为止，西方学者中能够用档案来深入研究49年以后历史的人为数很少啊。不仅是政治学中间能用档案来研究49年后的少，史学家中间能用档案来研究49年以后的也很少。刚才郭先生的报告里面呢，其实也在他的统计也证明了一点，统计中大量的绝大部分的利用上海市档案馆材料的海外学者呢是在看49年前的，49年后的呢海外学者看的比例是比较小的。那么今天的这个英语世界主流话语中呢，现在我们向冷战告别了，那么是不是情况就改变了呢？并没有改善， 今天英语世界的主流话语中还基本上是把毛泽东时期政权等同于希特勒政权啊，告诉大家就等同于希特勒政权，一讲起共产党政权就是以暴政和迫害为主的啊，为基本内容。而至今为止呢，学界就是中国研究学界的关注点呢，也大部分是停留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运动啊，政治控制以及呢上层的权力斗争，这些呢还是比例很大的这种研究。四九年以后的社会史、文化史以及妇女社会性别史等等这些领域的成果呢，还是不多的啊。今天我们这些在座的这些人在研究的呢，是不是说我们代表了一个主要的一个人群在做这方面研究，而是少数的。刚才你要讲的少数派是非常恰如其分的。那么我们要跨越由冷战造成的认知鸿沟，要深入研究那场规模宏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和意义，我们就需要大量的扎实的多样的历史研究。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中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对增进这个地球村人们的相互了解，以及我们国人自己的自我认识，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要实现这种有意义的历史研究，就离不开中国档案的进一步开放啊，所以我在这儿呢也是要呼吁中国档案的要进一步开放，不然的话呢，即使有我们这些非常认真严肃的学者，我们通过局限性的开放，我们看到的也是有限的。再加上一些不友好的、对你阶级斗争意识很强的这些档案工作人员阻挠你去看任何已经开放的档案的话，那我们的理解和了解就更是有偏颇，这对中国不利。上海市档案馆开放的四九年以后的各级政府部门的档案内容呢是相当丰富的，对国史研究呢是有很高的价值，但是呢，我在对上海市档案馆的这个开放程度啊，和国内有些部门相比呢，也产生了困惑啊。这个困惑跟刚才戴教授讲的困惑也差不多。比如说我呢是侧重做妇女和社会性别史的历史研究的。我的研究呢，尤其获益于上海市档案馆开放的四九年以后上海市妇联的卷宗。刚才还跟那个 Fan 在讲啊，在美国这个档案也不分社会性别的。那么你要做社会性别研究呢，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要爬书很多的东西才能找到有关妇女和性别的内容。那么我说，哎，我这儿有一个便利，因为我们有一个上海市妇联的档案。整理的相当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啊。那么但是呢全国妇联的档案却始终没有开放啊，很反讽的，他们请我做他们的评审员，他们写的历史研究著作叫我去评论，但是他们档案不向我开放啊。那么我想请教的问题，今天我们在这儿有国家档案局的有各级的领导在这儿，我想请教的问题呢，就是跟戴教授刚才讲的差不多，就国内档案系统是不是按不同级别有不同的开放政策啊？国家级的开到哪儿，市级开到哪儿，区一级开到哪儿，是不是有不同的政策？还是说全国妇联违反了档案开放政策？刚才因为我听到是1980年是吧，我们就有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了档案开放政策，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开放啊？还有刚才你也提到的，为什么区级的档案馆就会表现那么糟是吧？那么还有个问题呢，就是我希望听到我们档案系统的同志们能够有一个反馈啊，对这些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档案系统是不是有什么部门可以为我们这些利用档案受挫的研究人员提供援助和咨询的啊？你像我这种受了不公正的待遇，我到哪儿去投诉啊？是吧？我也希望有个投诉部门啊，看看能够给我伸出那个援助之手，因为我相信我在做的事情绝对是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情啊，绝对不是不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事情。就像戴教授刚才讲的，在美国的大批的学生，美国的广大公众对中国的了解还是非常有限的， 存在很多的偏见和误解，这需要我们研究人员拿出非常扎实详实的、有非常详实史料的、有说服力的学术著作来改变这种印象。那么我们的这种意愿希望能够获得中国档案人员的支持啊。那么对于那个另外呢，就是有一点，就对于能否如何来充分利用上海市档案馆开放的49年以后的档案材料呢？我有个建议。我过去这2年呢，在做49年以后的文化史研究，主要在查阅上海市档案馆的电影局的卷宗，我觉得已经很有收获。那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英语世界呢，到现在为止已经发表了为数不少的对社会主义时期电影的研究。但是至今为止没有一部关于社会主义电影研究是用档案来做的，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对影片的这个分析、视觉的分析或者最多是采访一些制作人员、电影从业人员，没有任何人来对档案做研究。今天刚才我听了严先生说，今年上半年有一个海外学者也在看电影局的档案，我非常高兴那么当然这些研究也固然也有价值，但是呢它的深度和广度呢局限性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有些我觉得就像在猜测一样的啊，这个电影是这样的哦，因为他们这样想啊，非常肤浅。我认为众所周知，在毛泽东时期，政府在文化生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啊。那么了解政府在文化生产中卷入的过程，就应该是我们理解社会主义文化产品的基础啊。上海电影局的开放档案内容呢是相当丰富了，它是展示了社会主义电影生产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啊，非常的复杂也非常特殊。这中间呢包括了多种多样的复杂的关系，比如有党的领导与党员和非党的艺术家的关系，不同群体的电影从业人员之间的关系，这里面有解放前的电影从业人员和解放后的电影从业，有老去来的电影工作人员和在白区工作的电影人工作人员，有党员的黑和非党员的，有明星和普通演员之间的关系等等等等，还有中央政府国家的文化部中央宣传部和上海市政府、上海市电影局之间的关系党内的高层领导在他们具有的不同的政治和艺术的立场等等等等，还有呢就是包括复杂的制片考虑，包括政治的考虑、艺术的考虑、经济的考虑影片如何来同时顾及到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城市的知识群体的需求什么，农村的文盲人群的群体的需求是什么还有国内观众和国际市场的不同需求等等等等，就非常的丰富的这种众多的这种众多的面向、众多的侧面你就可以看到都反映出来的。那么理解历史上种种的复杂性当然是有助于提高我们对社会主义电影研究的水平，但是为什么国外的中国电影研究专家们还没有人利用档案呢？因为在我跟他们的个人交谈中间发现，不少研究社会主义电影的学者依然在假设49年以后的中国政府档案还没有开放，还在假设或者是假设外国人不能查档他们还在做证件，所以他们就不敢踏进上海市档案馆的大门。尽管大家都知道上海是20世纪中国电影生产的重要基地，所以呢我的一个建议呢是也许上海市档案馆呢可以考虑在主要的中国研究英文刊物上呢比如像中国季刊这个是一份研究现当代中国历史的一份学术刊物，在这个上面可以发表一些中国现在档案开放的介绍情况，就比如像今天的严先生和郭先生介绍的这些文章广而告之还有现在我们已经有的档案馆的这个英文的网页呢也可以进一步的改进，可以突出的来说明外国人阅卷的一些简便的手续这样呢就有便于有利于促进西方学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不仅是讲的电影局档案，其他各种档案有助于促进西方学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的深度研究，也有助于西方公众在对过去30年 过去六十年中国变迁的历史过程呢，产生比较全面的认识。我今天呢，上午听了那个哥本哈根的这位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的讲话以后呢，我又有一个有一个想法，因为他表现了一种非常积极主动的精神。作为一个档案馆，不是被动的来啊保护一些档案利用怎么样，一种非常主动积极的姿态，马上给了我一个启发。我就想到一个建议，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我们上海市档案馆呢也设一些奖学金赞助和鼓励国内的学者呢利用上海市的档案的材料已经做出的学术成就呢鼓励他们发表。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我觉得据我来看，至今为止做的最好的对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系电影研究做的最好的一个人是一个上海大学毕业的博士生。他2006年就完成了一份相当详实的博士论文，是基本上全是靠上海档案馆的材料做的。但是因为他是一个青年学者，至今这篇博士论文还没有正式出版。如果我们能够赞助他出版，甚至赞助他翻成英文，这对我们的这个对国际学界了解中国的学术的发展，了解上海档案馆的情况都非常有利。那么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那么另外呢，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呢来表达我个人对母语不是汉语的外国学者到中国做档案研究的一个深深的敬意。因为我这个中国人都觉得在中文档案中爬书是非常非常辛苦的那我完全可以想象外国学者看那些潦草的钢笔字啊、圆珠笔字的这些手写体这个困难也正为因为如此呢，有能力，我想告诉大家的，有能力用档案做研究的外国学者不多。能够走进中国任何档案馆的外国学者都是有勇气、有学识、认真严肃的学者，他们值得我们的尊敬和热情的帮助而不应该被当作间谍来对待尤其是谁什么间谍跑到区档案馆什么就要去看那个东西，哪有国家大机密在那个里面，是吧？所以呢，这个希望就所以这里也有个落差刚才我们都讲到了，我们受挫主要是区级档案馆受挫。现在在做改革推进、接受培训的，都是省一级的、国家级的档案馆。这之间的落差，我们也应该考虑一下怎么来解决。就是底下广大这些涉及到我们做社会史、文化史越深入扎实这些历史研究需要利用的这些档案馆，这些人的心态、他们的管理模式如何来改进？这个呢我觉得我们档案系统可能也需要来考虑的。总之呢，我作为一个获益者，我是非常感谢上海市档案馆不断推进改革的开拓精神我也希望呢今后我们上海市档案馆在推进档案数字化的同时呢也要不断的加大档案公开化的力度我当然也知道很多还没有开放因为海外学者做研究不仅是利用档案在做研究，我们也在观察中国档案系统的变化，来了解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可以这么说，最有可能给今天的党和政府带来正面或负面影响的是今天各级各类政府机构的行为方式，而绝不是昔日的档案材料所以不要怕你看了这档案材料会给中国抹黑，而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在给中国抹黑那么所以我作为一个在海外工作的中国历史学者呢，我是真切的希望中国各级档案部门不断的改进管理模式缩小与国际同行的距离。上海市档案馆在科技方面，在高科技手段方面已经是非常前沿了在其他方面看看还有什么距离，公开性方面我觉得距离还是比较大的，咱们来缩小这个距离那么今天大家不远万里的来到密大，就是这种改革努力的一个具体体现。我有这个机会和站在中国档案系统改革前沿的工作人员认识，感到非常的荣幸，非常感谢大家。同时作为密西根的教授，热情的欢迎大家来访，祝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过得愉快，谢谢。
Okay, I'll translate myself, right? Okay, so 我自己给自己翻译的话。 Well, there are major disadvantages associated to be the last one to speak, you know, which is... Okay, I only got 10 minutes, which is... which is to realize that many of the things I want to say actually have already been said by the previous speakers. So I'll be try to be brief. My name is Yiqing Wu. I'm a professor of East Asian Studies at University of Toronto. I was trained as an anthropologist at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I work on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you know, especially the Mao era, the history of China in the 60s and 70s, especially, you know, the focusing on local history, the local social political history, and also the history of popular thoughts. So I think I'll make three very brief points because, you know, actually they're already being touched upon by previous speakers. But since the majority of the audience is Chinese, use Chinese, and then I'll briefly translate myself, very briefly. So I think that will probably save some time. Okay, 我就用中文讲，然后我自己等会儿稍微非常简单的翻译一下，因为下面时间不够了。我名字叫 Wei Qing， 我是多伦多大学东亚系的教授。 我呢是原来呢是我是一个文化人类学家，但是呢我做的工作呢主要是中国当代史，也是国史，尤其是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社会政治史和民间思想史。有这个非常简单的就是三个 point， 第一个 point 就是刚才其实郝山兄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 而且 Nancy 前面也提到，就是关于这个档案 archive 这个东西的概念问题。我们一般现在把 archive 把这个档案看成是一个，这个是一个档案馆，是一个国家这个为了它的一个文本上的一个保存和那个传递和管理文本的这样一个机构。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现实。 但事实上呢，就是说，尤其从历史、从做历史的那个学者的角度上来说呢，一个社会无论是一个国家，它的那个它的历史、它的记忆、它的痕迹的这些保存管理或者传递呢，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方式。那么刚才那个郝山教授他提到，就是那个比如说在私人的家庭或者其他的渠道，有各种各样的对于这个社会的历史的。 这种文本的或者甚至于非文本的记录，那么这种呢，它是有提供了其他的那个对这个历史的那个这种眼光和视野，就不完全是从一个国家、从一个社会的权力中心的这样一个视野。那么这些资料呢，其实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一个中间的一个 point 就是对于怎么来理解这个档案、archive这个概念，就是到底是一个把 archive 看成是一个这样一个一堆这样一个实物、这样一些文件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物体的这样一个 collection， 这样一个国家机构的概念，还是说把它看成是一个更加 active 的？刚才就是那个刚下午那个 Nancy Barlett 提到的这样一个把档案看成是这样一个更加积极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样一个建构的过程啊，这是有不同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渠道，有国家的那个它的那个文本上的痕迹，有私人的空间，有民间的记忆，有其他的物品。那么那个我。 说一个很小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前几年在那个我这个有一个面试，有一个教职的面试，那么那个在一个学校一个很好的学校的一个历史系的一个面试，然后呢那个他面试人问我，他说那你是做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的，那么他说你的档案。 哪来？这是历史学家的第一个问题，因为我不是职业历史学家，我是人类学家。尽管我做历史的工作，那么我当时我就回答我说，这个档案这个档案这个东西，当然我们有这个窗明几净的档案馆，有那个很好的一个服务，有这些材料。但是呢，这个也有一个这本身档案这个问题是一个 it's a problem 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怎么去作为研究者，怎么去构造自己的档案，通过各种各样渠道，私人的收藏。 民间的渠道，然后在街上那个市场可以购买， 那个我们每个在中国做过研究都知道，我们可以去在北京有潘家园，在上海武庙，在什么地方都有各种各样渠道可以买，甚至于可以收集到非常非常好的材料。这个有这样一个，那么但是另外一个那个一个美国学者的一个另外一个工作候选人，他的他们后来告诉我的故事，他面临同样的问题，然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说，哦，这个是没有答案的，答案是没有的。他说，尤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没有答案的。那么当然后来结果就他没有拿到这个工作，他没有。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联系到就是这个当然这个背后是一个对答案的理解的问题。那个当然这个联系到背后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 I know I should start to translate myself now. I've already spent 5 minutes already. I got 5 minutes. I mean, this is only for one point. I'm like 5 minutes. So, okay, the first point is, you know, very briefly, is about the way that how archive is conceptualized, how it is, you know, this, I mean, how do we think of, what do we think of archive? Conventionally, we think of archive or the archives as a body, as a collection of material objects, of documents, and the archive, the municipal archive or whatever, provincial archive as an institution, as a state institution, that, you know, that collects, that preserves and manages the documentary traces of the state. But in fact, I think, you know, as Nancy mentioned earlier and invoking the anthropologist and Stoller, that in fact we need to look at, to think of archive in a broader terrain, to think of archive as a more active, a more problematic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Drawing from multiple sources, I mean sources, not only from, you know, a sort of state-centered perspective and how a state so produces its documents and manages documents, but also from, you know, I mean various other sources, you know, the private collections, you know, memories and popular memories, artifacts, that, you know, so on and so forth. So I think, you know, that's a somewhat broader concept of archival sources, I think, is important. And I told a story of myself that a few years ago I was on the academic job market and I had an interview at a history department where I was asked the question, so where's your archive, so how do you do your archive work? You know, where's your archive? So, and I answered, you know, yes, you know, in the study of the PRC history, you know, it's, you know, there are, you know, these archives, you know, there are these archivists, you know, and the acces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But, you know, the question of archive is a highly, highly problematic one, especially in the study of the PRC history. You know, it's actually broader, a more complicated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that the researcher has to draw from multiple sources to build your own archive collections, you know, from, you know, private collections, from, you know, buying materials from the streets, I mean, from the street markets, I mean, all sorts of other sources. But the other candidate, when he was asked the same question, he just answered flatly, no, there's no archive. So then he didn't get the job. But the point of this story is relates to my second point, which is how we should actually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scholars, China, bo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Chinese archival institutions, and the Western scholarly, both the scholarly public and also the general public in general. So the okay, now I'll switch you back to Chinese again. The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刚才这个问题呢，就是它所连带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说要讲的第二个 point， 就是我们要应该要增进那个在西方那个中国那个包括中国政府和中国档案界和西方那个学术界，包括和西方公众的这种那个沟通和互相的理解。那么这个从刚才我说的这个例子出发，就是这个里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西方对于中国的理解。那么这个问题刚才那个王震教授和那个张文教授他们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西方对中国的这种在冷战的前以前几十年的冷战的那种格局下的这种一种非常简单化的这种思维方式，把中国就看成是这样一个完全是一个专制的封闭的禁止的这样一种社会。那么在我刚才说的这个 story 里边，就是刚才另外一个其实是非常好的学者，历史学者，但他面临这个问题，关于这个有没有档案这个问题，他第一反应就是说没有档案。这个其实不仅仅是说明他的工作没做到位， 但是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它的一个定式的反应，就是说怎么可能在共产主义国家怎么可能，对，这个就是它一个定式的反应，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例子。但实际上的话，尤其近十年，比如说近或者近二十年，在中国这方面的这开放的程度，这社会中间的各种各样的空间有了非常非常大的那个变化。那么这个第二个，那这个中间第二个关于交流这个问题的第二个那个 point 就是关于怎么中国对于西方的那个学者这种了解。那么刚才这个他们几位也都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中国的包括中国政府包括也可能一部分的那个档案界的这个对西方学术研究的这种焦虑，就是这种。那么这个我就不多讲，但是呢我还是要强调这一点，就是至少从我自己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尤其是认真从事历史研究的话，我们的那个任务绝对不是要来就是来为中国抹黑，或者是要来挖掘中国的那个所谓 dirty laundry， 这个找出这些肮脏的历史的肮脏东西，我们是要来找那个来知道一些历史的真实。这个历史的真实往往并不是说像一些主流媒体说的这个是一个一片黑暗，是一个悲惨的浩劫，或者怎么样是被那个动乱。我们是要恢复一个更加复杂的这样一个历史的图景，这个是我们的本意。那么在中间并不排除说有可能有人他带了某些政治动机，他有一个先见，他想寻找某一种途径，这完全有可能。但是你总体上来说，就是这个绝大部分认真的学者，他都是为了要寻找这样一个更加真实的、更加复杂的那个这样一个途径。那么这个并不能因为说，那这个就是说这个林子大了，这个什么鸟，这个什么鸟都有，但并不能因为说有些鸟可能是坏鸟，我们这个把所有的鸟全部杀掉，这个是 you know that 这个是一个Okay, so I'll say English and then I close myself. So we have to stop. So I just want to say that, you know, the Chinese scholars, both Western, you know, scholars and also the Chinese scholars who work in the West, and our job is really not to defame China or to make China look bad, to dig out the dirty laundries. Our job is to seek the truth of history, which is very often very complicated. It's really beyond good and evil.So this is really our job. So it's, you know, this is really about how to, I mean, communicate better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scholarly public. So I guess,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panel. I'm afraid questions will have to be at dinner.